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7月26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新伟成誓言，如果他成为英国首相，将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蓬佩奥自告奋勇在推文说愿意同佩洛西一起访台。美国将会召开印太经济框架部长会议，聚焦经济能源。说 AI 有感知能力的 Google 工程师被解雇。美国高温警报范围涵盖8500万人，东北部恐破纪录。医生说拜登的新冠病毒病情经治疗显著康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英国前财政大臣辛伟成20号承诺，如果他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他将会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并且表示这个亚洲超级大国是国内安全和全球安全的头号威胁。不过辛伟成这个表态是在竞争对手卓惠斯指责他对中共和俄罗斯软弱无力之后所作出的。之前中共官方传媒《环球时报》仲曾经赞过辛伟成是竞选中唯一的一位对发展英中关系有明确而实务睇法的候选人。而辛伟成最新的提议包括关闭英国所有30间孔子学院，防止中共通过文化和语言项目来渗透以及传播。他仲承诺通过迫使高等教育机构披露超过6万美元以上的外国资金，并且审查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将中共踢出英国的大学。另外他仲将会研究禁止中共收购英国关键资产的计划，包括战略敏感的科技公司。与此同时，英国国内间谍机构军情5处将会被用来帮助打击中共的间谍活动。他将会寻求建立一个北约式的国际合作，以应对中共在网络空间的挑战。对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在8月访问台湾一事，多位国会众议员近日连续鼓励佩洛西勇敢访问台湾。前国务卿蓬佩奥24号亦都在推特标记佩洛西的账号，并且说我可以跟你去。他说我在中国被禁止入境，但是我热爱自由的台湾并没有，并且说要同佩洛西到时见。今年3月，蓬佩奥曾经同夫人苏珊和前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等一行12人到访台湾。近日亦都有传媒报道说蓬佩奥可能在9月再度访台，但是台湾外交部上个星期已经表示目前并未接获相关消息，所以不会置评。而外交部一向乐见美国友人来台湾访问交流，如果有相关进展的话会在适当时候向外讲明。对于佩洛西可能的访问台湾计划，共和党籍众议员芬蒂尼和佩利22号亦都联合致函给佩洛西，呼吁他不要理会北京和拜登的反对意见，依照原定计划访问台湾。随着华盛顿寻求扩大和亚洲国家的接触，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26号将会召开一场部长级会议。14个会员国官员将会透过视像与会，共商经贸、供应链和清洁能源等议题。今年5月，拜登总统在东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希望将它作为提供亚洲各国对环境、劳工权益和其他标准的一种方式。自从前总统川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以来，华盛顿的印太战略一直缺乏经济支柱，中共亦都借机在这个地区扩大势力范围。除了美国之外， 印太经济框架会员国还包括澳洲、文莱、斐济、印度、印尼、日本、南韩、马来西亚、纽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办公室星期日发表的声明说，两人将会主持这一场部长级会议，而上述的国家将会在26号的视像会议中针对供应链、基础设施、税收和打击贪腐等议题进行讨论。在上个月公开对外宣称 Google 对话应用语言模型 Lambda 具备感知能力的 Google 工程师 Blake Nemoy 上星期五被 Google 解雇。Blake Nemoy 在6月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这个 AI 机械人有好像真人感的想法和感受。Nemoy 原先被指派研究 Lambda 测试是否会产生仇恨言论，但是就在跟 AI 对话的时候逐渐相信它不单只是一款软件。消息一出， Nemoy 立即被 Google 勒令停职。这个月 Google 宣布 Nemoy 违反公司明确的受雇和数据安全政策，将它解雇。 Lambda 是 Google 所开发的 AI 对话模型，号称可以深度理解对话的脉络，还能够执行和使用者之间不同主题的漫谈对话，在去年5月正式发表。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最新发表的资料显示，全美过热或者高温警报范围涵盖了8500多万人，东北部好多地方的气温可能追平或者打破新的纪录。美国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在这一波持续性高温首当其冲，气温预料近两日会达到高峰，公共卫生官员正在严阵以待。国家气象局星期日说，东北部多项高温纪录预料会在24号追平或者打破纪录，挑战百年关卡。热指数在华氏105至110度，即是摄氏40度半至43度之间。而东北部沿岸由波士顿、费城到华府的各个城市都处于高温紧急状态，就连气候通常较为凉爽的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亦都难逃高温魔爪。该地区这个星期预计亦都会有好几日的天气飙升到华氏90度，即是摄氏32度。好多城市目前都已经设置了冷却站，并且加强协助高风险群体的保安工作，好像是露宿者以及没有安装冷气的民众。据拜登总统的医生奥康纳星期日表示，拜登在上星期诊断出新冠病毒感染之后，目前身体恢复状况良好。奥康纳在一份备忘录说，拜登的症状继续显著改善，而喉咙痛是主要的后遗症，他的声音仍然有些低沉。这位医生说，拜登的喉咙痛可能是因为当他身体清除病毒的时候淋巴激活，并且说这个进展令人鼓舞。他表示，总统最初的症状包括流鼻涕、咳嗽和身体疼痛已经大大减轻，而他的脉搏、血压、呼吸频率和体温都保持正常。奥康纳医生说，拜登将会继续服用帕克斯洛德韦，他的症状将会通过补充水分、泰诺和沙丁胺醇吸入剂来辅助治疗偶然的咳嗽。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建议，拜登将会继续在白宫进行隔离。医生表示，79岁的拜登感染的是 Omicron BA5 变种，目前这种病毒已经席卷美国，每日仍然报告超过10万宗新增感染病例。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23号发射飞弹攻击乌克兰南部港口敖德萨，令人怀疑莫斯科是不是会遵守协议让乌克兰谷物出口。不过基辅24号仍加紧重启敖德萨和其他黑海港口的出口作业。美国上个礼拜五表示，将要求俄罗斯对执行联合国舟船恢复乌克兰黑海粮食出口的协议负责，并称中国在囤积可用于全球人道主义需求的粮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对敖德萨的攻击是明目张胆的野蛮行径， 显示不能够信任俄罗斯会落实22号的协议。俄罗斯和乌克兰22号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重启开放乌克兰黑海港口用于粮食出口。战争令到基辅的出口陷入停滞，数十艘船只搁浅，约2000万吨粮食被困在粮仓中。对敖德萨的攻击招致联合国、欧盟、美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强烈谴责。对于这一次的攻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24号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准飞弹击中敖德萨港内的一艘乌克兰军舰。美国国会一个高级代表团上个礼拜六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努力确保继续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战争。代表团成员包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亚当史密斯，他是一系列高调访问乌克兰的美国人当中的最新成员。该代表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同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一起，通过提供经济、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同乌克兰站在一起。声明中说，我们将继续寻求各种途径，尽可能有效地支持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民，因为他们继续坚持他们的勇敢立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三表示，华盛顿将再向乌克兰运送四套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令到目前提供的系统总数达到16套。代表团在星期六的声明中没有具体提到武器转让。另据报道，史密斯对美国支持的自由电台表示，华盛顿同其盟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东南亚国家缅甸国营媒体今日25号报道，缅甸军事当局已经处决了四名被控协助进行恐怖行动的民主活动人士，这一个是缅甸几十年来首次处决犯人。这一项死刑判决招致国际谴责，两名联合国专家说那个是向民众灌输恐惧的卑鄙做法。缅甸国营报纸缅甸环球新光报表示，遭处决的人包括民运人士郭敏友、前国会议员暨前嘻哈艺术家票泽亚杜。该报道称，被处决的这四个人是依反恐法和刑法被起诉，并根据狱政程序执行死刑。自从去年发生军事政变之后，缅甸一直动荡不安，而且是军方镇压各个城市多半是在和平方式进行的示威之后，冲突蔓延到全国各地。援助政治反协会表示，自从发生军事政变以来，已经有超过2100人遭维安部队杀害。由于冲突已经扩展到很偏远的地方，少数民族组成的反对派团体亦是跟军政府对抗，因此暴力的真实情况很难评估。在工会星期日7月24号投票拒绝波音公司提供的合同报价之后，波音公司在圣路易斯地区的三个工厂约2500名员工将在下个月举行罢工。据圣路易邮报报道，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第837区工会星期日投票否决波音公司的合同提议，计划在8月1号在圣查尔斯院、圣路易院和伊利诺伊州马斯库塔的波音制造厂进行罢工。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对这一次投票结果感到失望，但他现在将启动公司的应急计划来到应对在投票情况下继续运营。这一次罢工投票可能预示着波音将在下一轮合同谈判中面临艰巨的局面，因为该公司西雅图商用飞机业务的工会规模要大得多。波音将在7月27号发布其第二季度业绩，市场预期波音 Q2 营收为 175.2 亿美元，每股亏损为 0.11 美元。炎热高温是全球暖化模式的一部分，科学家将其归咎于人类活动。 欧洲同美国今夏遭遇严重热浪侵袭，气温创新高。科学家指出，除了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导致气候变迁、北极暖化、喷射气流迁移，热穷现象亦是发生热浪的主因。海洋气温升高导致热穷现象，会将热空气困在大面积地理区域内。据美国气象预报中心，今个周末从奥克拉荷马州和阿肯色州南部平原一带一路延伸东部沿海地区，都笼罩在热穷现象中。此外，美国东岸今年夏天鲨鱼和泳客接触事件呈现增加，专家研判这一个同近年鲨鱼保护有成，亦都同气候变迁导致海豹等猎物迁移到新水域有关。在纽约州长岛的度假海滩，今年已经有约六宗鲨鱼咬人事件，但是前三年一件都没有。马萨诸塞州的资深渔业科学家斯高摩预期海洋温度升高会逐渐拉长鲨鱼在美国北部海域出没的季节。日本九州鹿儿岛的樱岛火山24号晚上喷发，大块石头喷飞至距离火山口 2.5 公里处。樱岛南岳24号晚火山喷发，日本气象厅认为樱岛的火山活动非常活跃，将樱岛火山喷发警报由等级3调整到最高的等级5，呼吁距离火山约3公里范围内的居民要注意可能有大块喷石。气象厅亦表示，距离火山口约2公里的范围可能会出现火山碎屑流，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这一次樱岛火山喷发前，气象厅观察到山体膨胀的地壳变动，火山喷发之后亦观察到山体持续呈现膨胀状态，气象厅正密切监视。日本气象厅在2007年开始针对日本全国的火山实施喷发警戒等级，上一次喷发等级最高的是2015年对鹿儿岛县厚永良部岛发布的等级5警报。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出访亚洲，指共军越来越危险。东亚杯香港男足低头拒唱中共国歌，小粉红心碎。中国最美景花薛不雅影片引发热搜，官方急忙全面封杀。台立法院长访立陶宛，中方抗议如强硬反击。沙利文警告中共同美国作对从来都没有好下场。报告说福奇的退休金将超过拜登的年薪。猴痘病例激增传播74国，世卫宣布最高警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出访亚洲，指共军越来越危险。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利正是出访印度太平洋地区，他直指共军过去五年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美联社在24号报道说，麦利在24号抵达印尼，是继2008年穆伦之后再次有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访问印尼，将同印尼国军总司令安迪卡会晤。麦利在行程中说，中共军队在印太地区空中、海上所传达的信息是在攻击性上明显更具侵略性，变得更恃势凌人。共军对美、日、加、澳、菲、越等国的基纳拦截行动从数据上看次数明显增加，彼此间的不安全互动次数亦以同样比例攀升。麦利说，印尼等太平洋国家都希望美军参与区域事务，他们希望和各国共同提升互动能力，推动彼此军队的现代化，确保各国能够应对中国发出的任何挑战。他又称赞印尼在区域上具战略重要性，是美国的长期关键伙伴。 美国和印尼年初签订139亿美元合约，将出售先进战机给印尼。国务卿布林肯在去年12月亦在雅加达和印尼签署协议，旨在加强双方海军共同演习。据了解，麦利的印太行着重中国威胁，将在澳洲悉尼参与印太国家国防首长会议，讨论中国逐步上升的军事能力，以及维系自由、开放、和平太平洋的必要性等议题。东亚杯香港男足低头拒唱中共国歌，小粉红心碎。今届东亚杯决赛原定于19号至27号在中国大陆举行，但因疫情影响放弃主办，由日本接手。东亚杯首轮实力占优的地主日本男足对阵香港队，以6-0轻取对手。比赛结果并没有出乎意料，但大陆小粉红并不放过在体育赛事上大搞政治上纲上线的机会。近期在大陆网上引起热议的是，在赛前奏中共国歌仪式那阵，香港男足近乎全员一心，没人愿意开口附和这首国歌的荣誉时刻，去表现对中共的认同感，导致大陆小粉红们玻璃心碎一地，纷纷叫嚣说要严惩，说香港男足忘本等等。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媒体都以令人气愤、心寒，甚至思想教育失败为题报道今次事件。据称，在日本慈城县举行该场赛事前，香港队11人只有1人是出生于辽宁大连，之后获得香港身份证代表香港出赛。这个球员在奏国歌的典礼上默默跟着唱，于是大陆粉红吹捧他是难得的人。据报道说，在赛前香港球员们威武地站在赛场中央，似乎是要向现场观众宣示自己取胜的决心。场上随后播出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香港队员却没有人愿意开口跟着唱，而在电视机前及到实的大批大陆网民马上挑事，说香港队员只能讲爱国教育有待加强，不唱亦要同我乖乖听住，我都没觉得他们是同胞，20年放任不管，那就只能用20年收回来。更有人呼吁要严惩选手，令台湾媒体感到匪夷所思。中国队对阵香港的大战将在27号下午登场。中国最美警花薛不雅影片引发热搜，官方急急全面封杀。被誉为中国最美警花，在中国警察网担任记者的张津如，近日被爆疑似当小三，甚至流传多段不雅影片，对象是新能源公司力诺瑞特集团高层吕之月。由于张津如相貌出众，又属公安单位背景，引起民间热烈讨论。目前微博已经将他的账号删除，他之前在中国警察网上的照片亦全部消失。近日大陆社交平台流出疑似是张津如和吕之月的不雅影片，影片中两人不单止尺度大，对话内容更是毁人三观。据了解，影片是由男方传出，由于女方经常在中国警察网报道中国警务新闻，形象正面阳光，网上还有她穿着军警服装的形象照，再加上男主角是已婚企业高管，可能当局担心事件直接影射警方的形象，所以她之前在中国警察网上的照片全部火速消失。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警察网是由中共公安部主管，并由人民公安部主办的综合性门户网站。微博亦将张津如的账号快速删除并封锁相关用词，但民间持续热烈讨论，不少网民纷纷留言说可以讲是极品反差了，他的人生肯定被毁，事务有钱人警花都能玩，警花被资本和权力玩弄，这个就是现实世界， 连女公安都要屈服在中共高官的淫威，难怪普通女性不愿屈服会被打死等等。截至发稿前，两名当事人本人和所属单位都未作出回应。众所周知，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近年经常传出淫乱、腐败等丑闻事件。资深媒体人、自媒体《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在直播指，中共长久以来表面上都说扫黄扫黑，但其实一直都在暗中放纵黄黑贪，因为黄黑贪是中共用来控制人民的非常诡异的一种手法。中共要让人沉迷酒色财气的诱惑，不得闲理会党的暴政独裁，让人无法静心思考，破除党的心灵控制，让更多人有把柄，党就可以控制或合法消灭。台立法院长访立陶宛，中方抗议被强硬反击。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游石坤率团访问立陶宛，惹起中共反对。立陶宛国会议长希米利特表示，立陶宛身为主权独立国，将自行决定和哪个交往。他并宣布预定在9月12号设立驻台代表处。中共驻立陶宛代办处发言人22号声称，立陶宛邀请游石坤到访，严重侵犯中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敦促立陶宛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承诺。对此，希米利特在媒体访问那阵表示，立陶宛决定和台湾发展经贸文化关系早就众所周知，而立陶宛将继续发展这种双边关系。他身为国会议长，同同等级别的政治人物会晤是自然而然的事，他并不担心中方的看法。而副议长莫富内伊特在同台湾访问团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中方的评论毫不令人惊讶，而台湾立陶宛双边都表达了民主政体合作的重要性，亦进一步讨论了深化双边经贸文化关系的可能性，期待相关讨论可以在近期有具体成果。游石坤就说，国会将督促政府持续落实深化立台经贸文化关系，以中方一贯的立场和做法，批评好正常，不批评才是反常。游石坤在22号的演讲中提到，中国一再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实按国民主权原理和联合国宪章的民族自决精神，台湾人一人一票直选自己的国会和总统，更经历三次政党轮替，早就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沙利文警告中共，同美国作对从来都没有好下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7月23号表示，美国完全有能力应对美中之间的竞争，同美国作对从来都没有好下场。沙利文当时出席亚斯盘安全论坛那阵话，美国政府已经加强在印太地区、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联盟，美国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个挑战。他还从经济角度谈及中国遇到的难题，说如果从经济挑战的角度来看，中共他还继续执行清零政策，中国未来的发展轨迹到底是哪个方向，确实存在问题。对于中共领导人笃信东升西降论，认为中国崛起和美国衰退是无可避免，沙利文就回应说，和美国作对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另外，随着中国房地产行业出现普遍拖欠债务的问题，和乡镇银行出现挤提现象，中国的经济反弹可能会面临一场比预计更难的艰苦战斗。澳洲最大银行集团麦格里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话俾财富知，中国经济依然非常疲弱，这种经济挣扎和疫情期间的长时间封城有关，清零政策让这个问题更复杂化。 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专家辛格尔顿话俾霍士新闻知，中国嘅复苏放缓系有更深层次嘅结构性、系统性问题造成噶，其中一个系中国嘅高杠杆房地产市场。佢话佢哋已经开始快速意识到，中国嘅流星经济、经济崛起嘅日子早就过去。报告话，福奇嘅退休金将超过拜登嘅年薪。一个非盈利性嘅政府透明度研究组织估计，拜登嘅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嘅第一年退休金将超过$400,000，超过美国总统嘅年薪。据 Open the Books 21号发布嘅一份报告，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喺2024年退休嗰阵，将获得$414,667嘅年度退休金，超过拜登嘅$400,000年薪。Open the Books 首席执行官安杰耶夫斯基话：福奇多年来一直系薪酬最高嘅联邦雇员，即使喺退休后，佢嘅薪酬亦会创造历史。福奇今年嘅收入预计系$48,654，自2017年以来，佢嘅工资一直喺度稳步增长，每年增长5%。据 Open the Books 保守估计，再加2%，福奇退休前最终工资将超过$530,000，系美国收入最高嘅联邦雇员。佢嘅收入超过咗总统、军队中嘅每位将军同美国其他430万联邦雇员。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同埋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贝塞拉，佢哋嘅年薪都系约$200,000，而国会议员嘅年收入系$174,000。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嘅年收入系$258,000。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2020年美国家庭收入嘅中位数系$67,521。意味住福奇嘅收入将系美国家庭平均收入嘅6倍多。喺疫情期间采取严格嘅封锁措施后，福奇已经成咗美国最具争议嘅政治人物之一。呢啲政策引起保守派嘅愤怒，佢哋指责福奇喺戴口罩等问题上前后矛盾。福奇预测共和党人今年好可能会赢得众议院甚至系参议院。他曾透露计划在拜登任期结束前退休，外界认为他是想逃避共和党的追责。猴痘个案激增，传播至74国，世卫宣布最高警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3号宣布，将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是世卫最高等级的公共卫生警报。世卫曾经在21号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尽管没有得到多数成员的支持，但谭德赛担心在病例上升、疫苗和治疗药物供应短缺下，最终决定发布最高警戒。猴痘常年在西非和中非传播，在5月初以来在这两个国家以外激增。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统计，到目前为止，今年已有超过74个国家出现16,000多宗猴痘个案，美国有2,891宗，分布在46个州。猴痘病毒同天花属于同一病毒基因，面部、手掌、脚底等处会出现皮疹，患者往往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比如是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主要通过感染者的唾液和脓液传播。世卫专家说，预防猴痘的最好方法是避免接触，即使接触了它，亦不要进一步传播给其他人。而据报最近在非洲以外地区爆发的个案，主要是在男同性恋者中传播。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唐山饭店再出现打人，有五人受伤。郑州水灾周年有水浸，民众话呢一年做咗乜嘢呢？俄罗斯导弹袭击敖德萨港口，粮食交易协议面临风险。FBI 话中国制造嘅华为设备或者拦截美军通讯。佩洛西打算访问台湾，胡锡进威胁美国正要回应。大家好，我是婉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2号晚，河北唐山遵化市东方广场北站附近再次出现恶性打人事件，嫌疑人同样为9个，中共官方通报话是两班人互相斗殴，导致5人受伤。大陆网友质疑唐山所谓的雷霆行动只是清理了几百个举报人的账号，但是唐山黑恶势力以及保护伞一片安宁。据央视新闻等中共官方媒体报道，7月22号晚上9点几，唐山遵化市东方广场北站附近有人斗殴，经查黄某等5个人因为食饭的时候，黄某起身撞到隔离台的李某，黄某5个人同隔离台的4个人发生争吵，随后双方互相拳打脚踢，导致三男两女5个人不同程度受伤。目前黄某等8名违法嫌疑人已经到案，有1人在逃。有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有2名女子瞓在地下，其中一名女子喐都不喐，另一名女子挥住一只手，可能伤势比较重，都企不起身。周围企住一班人在围观，官方没有公布现场的监控影片。这个是22号晚发生的事件，但是官方直到23号才发布通报，并且当局没有讲明是在什么饭店发生斗殴。网友猜测可能又是一个烧烤店，因为这个名词太显眼，官方不好明讲。在一个半月之前，唐山刚刚发生过9名暴徒群殴4名女子的恶性事件，引发网络狂潮，但是中共官方媒体在第一时间的通报里面却说是双方在互相倾偈，之后还说是互相间的肢体冲突。据悉，遵化市是河北省的一个县级市，由唐山市代管。唐山打交事件登上微博热搜的榜首，网友对先至啱啱经历所谓的雷霆打击行动的唐山再次爆出恶性事件感到愤怒。网友说打的不单止是人，还是雷霆行动的脸。唐山雷霆行动清理了几百个账号，沉重打击了举报者的嚣张气焰，还唐山恶势力以及保护伞一片安宁，真是好有效果。毕竟往老百姓身上打雷，一打一个准。另外，这次唐山打人事件又一次引发了公众对上一次同样是发生在唐山的恶性事件的关注。有网友说，可以让我们知道4个女仔的后续通报吗？感觉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消息。还有网友制作影片嘲讽官方对唐山烧烤店暴徒群殴女子事件的处置，期望得到真相。去年河南水灾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在灾难发生满一周年之际，河南当地再度出现暴雨，郑州等地出现多处水浸。对此，网友谴责中共地方政府部门不作为，一年之后灾情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去年7月20号，河北省出现严重水患灾情，在郑州市大水浸入地铁车厢，导致大量乘客伤亡。港京路隧道亦都有大量的车辆被浸没。今年的7月22号，郑州气象台再次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随后预警指标升级到橙色。在当日，受城市内路影响，有34条公交车线路被叫停，55条公车线路绕道。南方都市报引述河南民众的话讲，22号下午有部分路段积水好深，影响开车。而在郑州仓储四路附近，有民众开车再遭到水浸，幸运的是最终被救出。另外，有姓张的郑州市民说，今年雨势好大，紫荆山公园积水严重，浸过了轮胎，他前一日就在家里囤积了粮食。 中央社报道话，面对连续两年的灾情，有网友感到不满，质疑如果只是暴雨，应当下水道重修，扩大排水管道，能够拦到一个省会吗？亦有人批评一年过了之后，郑州街道还是一样被浸没，所以这一年做了什么呢？在去年河南爆发水灾之后，地方政府缓慢的应急措施被认为造成人祸。另一方面，当局仍然在限制民众纪念去年灾祸的受难者。在20号当年出事的地铁沙口路站出口出现大量便衣公安把守，相关的网络贴文亦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遭到删除。乌克兰军方说，在7月23号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南部的主要港口敖德萨，当局谴责这个做法对解除黑海港口谷物出口的协议造成了打击。7月22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刚刚达成被外界看作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这一协议的内容包括要求俄罗斯放行黑海港口的粮食出口，解决全球饥饿问题。美联社报道说，协议内容包括在伊斯坦布尔建立联合国协调中心，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官员将会负责引导乌克兰的粮食正常对国际出口。但是在几个钟头之后，俄罗斯的导弹就进行了预期外的打击。乌克兰军方南部司令部说，有两枚俄罗斯巡航导弹击中了敖德萨港口的基础设施，另外有两枚导弹遭到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乌克兰方面没有具体讲明损失，亦都没有讲明这些打击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科连科说，俄罗斯在不到24小时内就对敖德萨港口发动袭击，破坏了他在联合国和土耳其根据伊斯坦布尔协议做出的承诺。如果不履行承诺，俄罗斯将会对全球粮食危机承担全部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办公室发布声明说，当局明确谴责俄罗斯的打击行为。他们说，昨日国方在全球舞台上作出了明确承诺，以确保乌克兰粮食以及相关的产品安全地运往全球市场。当局指出，运送乌克兰的产品是解决粮食危机的必须步骤。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土耳其需要全面实施这一计划。7月23号美国媒体 CNN 公布联邦调查局调查显示，中国制造的通讯设施可能会拦截或者破坏美军高度受限的通讯活动，这个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核武库的安全。调查指出，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北京对美国的情报展现出了不寻常的热衷。在2017年美国情报官员注意到北京政府准备在华盛顿特区投资1亿美元建设一座中国花园，其中包括一座可以收集信号情报的高塔。这座建筑物距离美国国会大厦只有2英里，这个计划在启动之前遭到美国的叫停。联邦调查局还发现，美国军事设施附近的华为通讯设备可能会捕获或者破坏军方无线电波。比如在中西部的农村，有一些有华为设施的信号塔附近有美国军事基地。包括十几个前任或者现任的官员告诉 CNN 听，美国调查这些设施，而调查结果并未对外披露。一位匿名的联邦调查局官员说，华为设施会威胁到美国核武库的潜在安全，所以对华为的调查是属于最关键的事项之一。知情人士说，直到2019年白宫和政府其他部门的一些高级决策者才获知对华为的调查已经秘密进行了这么久。在这个之前，这项调查是处于最保密的状态。随后美国政府发起了对华为的全面制裁。联邦调查局局长哈里斯·托雷佛近日说，联邦调查局每12个小时启动一次新的中国反情报调查。 在中国问题上，当局已经启动了大约2000次左右的调查，而这些调查还不包括网络盗窃的案例。他说，美国发现中共的黑客活动比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还要大。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有意在9月访问台湾，对此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近日在 Twitter 上面发出威胁，声称中共军队应该限制和惩罚这个举动。对此，美国政要表示力挺这次访台行动。据布莱巴特新闻报道，胡锡进说，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战机将会跟踪他乘坐的飞机。他还说，美国此举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衅。而佩洛西表示，他坚持认为他的行程是自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1997年访问台湾以来的首次行动，而且仍然是一个好主意。他说，对我们来讲，表明对台湾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当涉及到台湾问题的时候，我们当中没有人讲过我们支持他的独立，因为那个是由台湾决定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麦考尔表示，我并不总是同意佩洛西的观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为他鼓掌。他说，这个是一种对北京政府表明美国支持台湾的做法。对于一个议长来讲，出访台湾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声明。佩洛西原定在4月访问台湾，但是因为感染疫情而推迟了访问。金融时报近日援引6位知情人士的话讲，佩洛西现在计划在8月率团访问台湾，其中有3位消息人士说，白宫私下认为佩洛西的行程存在担忧，尤其是这次访问台湾的时间点会夹在8月1号和秋季的中共20大之间，对北京造成更多刺激。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在21号访问了台北，他当时说，美国担心北京可能对众议院议长的访问做手脚，但是华盛顿不应该允许中国支配美国官员的旅行日程。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计划令中共非常不满，一面通过喉舌胡锡进公开威胁，一面私底下向华府发出不假辞色、前所未有的强硬警告，甚至扬言不排除用军事回应。对于中国可能采取的激烈行动，美国政治分析师24号透露，如果佩洛西真是访台，美军会考虑有针对性的护航行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政治分析师罗金24号刊文表示，如果佩洛西依正常程序将会乘搭军机，美军正在规划保护佩洛西代表团的选项。目前考虑的措施包括调动航空母舰或者派遣战机给予密切空中支援，但他亦都推测军方这样做可能使中方更加愤怒。目前中共正努力营造一个剑拔弩张的恐吓氛围，胡锡进公开叫嚣中共空军可能派军机拦截佩洛西，这样一来美中可能摊牌。白宫方面正在评估中方威胁的虚实，以及中方是否打算透过边缘政策刻意将局势推升至冲突边缘，以增加自身筹码，施压佩洛西放弃访台。罗金表示，佩洛西当然有权访台，释出强烈支持台湾民主的信号，北京无权干涉，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取得第3任期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风险尤其高，拜登团队无法忽视相关风险。而罗金同时指出，佩洛西虽然尚未对外公布将会访台，但如果他延后行程，北京可能认定自己的高压策略奏效，美国不能让中共以为对美国国会访团访台握有否决权。与此同时，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正出访印太地区，他直言共军过去5年来越发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 米利24号抵达印尼，将会同印尼国军总司令安迪卡会晤。米利在行程当中表示，中共军队在印太地区空中和海上所传达的信息是在攻击性上明显更具侵略性，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共军对美、日、加、澳、菲、越等国的基舰的拦截行动，从数据上看次数明显增加。印尼等太平洋国家都希望美军参与区域事务。米利说，他们希望同各国共同提升互动能力，推动彼此军队的现代化，确保各国能够应对中国发出的任何挑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7月23号表示，美国完全有能力应对美中之间的竞争，同美国作对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台湾知名艺人林志颖发生车祸昏迷的事故，引起民间极大关注，互联网上有关对他的搜索量亦都大增。据报道，目前林志颖已经清醒，但他在撞车之前发生了什么，至今仍未公开。有网友翻出了去年林志颖注射疫苗的报道，质疑林志颖怀疑因为疫苗副作用发作导致事故和昏迷。在中国大陆，民间亦都一直存在对疫苗副作用的质疑，而今年越来越多的随地倒就在民间掀起了反病毒针剂的浪潮。据台媒23号报道，林志颖目前已经接受手术治疗，一切仍在观察当中，并且将会进行二次手术。而22号晚上，其家人透露林志颖当时仲处于昏迷状态。车祸现场影片显示，当时林志颖驾驶的白色 Tesla 正要上桥时，却突然右偏直撞上分隔岛，车头猛然翘起接近90度，就连路牌号杆柱都被撞到猛烈晃动，随即车辆引擎盖内冒出浓烟，车辆着火。事故之后，警方说林志颖的酒精测试值为零，亦即是说没有酒后驾驶。因为他当时驾驶的是 Tesla， 据联合报报道，有同为 Tesla 车主表示，在一般道路是不能开启自动驾驶功能，如果真是开启会让车道至中，不会好像监视器画面那样压到道路边缘。不少人认为车祸发生应该九成是人为操作疏失，但网友质疑，作为一个具有25年赛龄的赛车手，在如此简单的路况下发生这样的低级事故，简直让人不能相信。有网友质疑，林志颖的状况非常近似中国近一年来频发的随地倒现象，而随地倒在中国网友当中普遍被认为是疫苗副作用导致。有网友还找出了林志颖去年在中国大陆注射疫苗的报道，并且林志颖施打的还是早期的实验性针剂，而中国国产疫苗的效用和副作用早已经受到国内外质疑。中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23号对外表示，现即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完成中共病毒疫苗接种，并且施打的都是国产疫苗，以此显示中共领导人对国产疫苗的信任，却招来民间的质疑和反弹。不少人怀疑中共领导人其实已经接种了疫苗，但不可能是国产疫苗。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说，疫苗是他们防控并战胜疫情的重要手段。而习近平5月份在中共政治局开会时说，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等于直接证实中国的疫苗效果不佳，而且当局推行的疫苗没有考虑疫苗的作用。据陆媒报道，目前中国血栓、白血病、心肌梗塞都处于高发期，而据辉瑞通报的100多种疫苗后遗症报告当中，心肌梗塞、血栓、白血病都包含其中。网络流传的一份 Excel 表格显示，因为疫苗后遗症维权的人数仅科兴一种就高达300多人。随着越来越频繁出现的随地倒事件，中国越来越多的民众对疫苗接种说不。英国保守党接替请辞的约翰逊的新党魁之争，在候选人前财政部长辛伟成和外交部长卓惠斯之间进行。最新民调显示， 不管是英国普通民众定是支持保守党的选民，都比较可能在卓惠斯的领导下继续挺保守党。全球战略咨询公司 Redfield and Wilton Strategies 稍早发表调查结果，如果新首相是卓惠斯，一般英国民众有 32% 愿意在下届大选投票给保守党，而在2019年投票给保守党的选民就会有 58% 继续支持。如果新惠成做上首相，一般英国人民当中愿意在下届大选投票给保守党的比例则为28%，上次投票保守党的选民继续相挺的则为52%。曾经在约翰逊领导下票投保守党的选民有25%不愿意在新惠成领军之下继续相挺，而不愿意支持卓惠斯领军的则为19%。卓惠斯将新惠成定位为墨守陈规的候选人，今次民调发现42%的受访者认为新惠成的政策大部分和约翰逊的政策相似，而认为卓惠斯的政策和约翰逊政策相似的比例较低，只有34%。36%的受访者认为两者不会相似。数据分析公司 YouGov 在22号公布的调查结果亦都显示，保守党员愿意支持卓惠斯的比例达到62%，远高于支持新惠成的比例38%。美日两国本月内将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日美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亦即是经济版的2+2会谈的首次会议，将会有双方的外交和经济高级官员参加。据日经新闻报道，拜登今年5月访日期间就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就今次会议达成共识。据悉会议将会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商务部长雷蒙多及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同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共同主持。会议结束时预计会有一份宣布结果的文件产生。据共同社报道，考虑到中共在高科技领域的野心，日美将会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推进合作。双方将会就新一代半导体等尖端技术的研究开发，重要物资供应链的强化措施展开讨论。围绕性能高于以往半导体，而且预计在人工智能等各方面具有用途的新一代半导体，日美将会携手进行研发。关于以往类型的半导体，鉴于经济活动从新冠疫情当中恢复，导致全球性供不应求已经成为问题，将会考虑对策以免今后遭遇突发事态同埋灾害时供应链断供。据了解，在5月的一次部长级会议上，日美双方就基本原则达成了一致，对可以促成镇压的技术，例如面部识别等进行更严格的出口控制。岸田文雄和拜登都确认有必要在全球供应链当中消除强迫劳动，这些原则将会构成盟友建立的共同标准的基础。日美经济版的2+2会议还将会寻求明确跨国公司应该如何应对供应链当中被揭露的强迫劳动或者其他虐待行为。报道说，一旦日美就基础设施项目的共同标准达成一致，他们的下一步将会是在七国集团和美国领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当中寻求通过。双方官员还将会讨论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方面的联合研究，以及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中共外长王毅不久之前在太平洋岛国受挫之后，继续在东南亚国家耍手段。中共当局瞄准了被称为水果之王的榴莲，正利用其作为拉拢东南亚国家的武器。北京承诺从马来西亚、越南等国进口更多榴莲，以巩固同这个区域的关系，抗衡美国日益激烈的竞争。据港媒24号报道，王毅近期出访马来西亚，在同马来西亚外长蔡福丁的联合记者会上特意告诉记者，早上他们一起享用了榴莲蛋糕，太好吃了，还说中国已经准备进口更多棕榈油、热带水果和其他农产品。跟住在中国南部城市南宁，王毅和越南副总理范平明达成协议，允许越南的新鲜榴莲不久将会得以进入中国的市场。王毅并奉迎说，中国重视越南对增加出口农产品和渔产品的兴趣。根据越南农业部门数据，该国有70%的水果和蔬菜出口中国。 借住榴莲，中共外交部又表示，双方探索建立促进生产与供应链的机制，以及加强港口建设，促进双边贸易。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专家黎鸿协表示，中共借由边境贸易作手段，对该国施加战略影响力，以表明对河内采取的某些政策的不满。黎鸿协指出，尽管越南希望同中国保持稳定的跨境贸易，但越南政府不希望北京将其用作经济胁迫的工具，而美国方面正努力采取行动，让越南同区域国家远离北京。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